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15章1节到15章15节。以下是神所漠视的无物无谬的话。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却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歌侠子孙中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120人，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220人，歌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130人，以利沙反子孙中有族长示玛雅和他的弟兄200人，希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80人，乌薛子孙中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弟兄120人。大卫将祭司沙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利未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大卫和他的百姓以及他的利未祭司的信息，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奥秘，使我们更深的认识到你的国度，好让我们心里面有心意更新的祝福，从你的话得着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历代志的作者写作的对象是从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当这些人读历代志的时候，他和我们一样，他们会知道以色列国度的复兴是从大卫带领神的百姓和祭司把约柜抬到大卫城的那个会幕的时候是开始的。当会幕按照神所指定的地方被支搭起来的时候，神的百姓就称会幕为耶和华的殿，意思是神的家、神的居所或神的圣殿或神的殿宇。所罗门王的圣殿和大卫支搭的帐幕在圣经中都称为耶和华的殿，因为无论是所罗门的圣殿还是大卫的帐幕，都是为了要给约柜预备地方、预备居所。因此约柜是神国度复兴和重建的中心，而约柜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在地上国度的历史。以色列人地上国度的恢复、复兴和重建的历史中，也蕴藏了今天教会和神国度 建造复兴的原则。所以首先让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在圣经中关于约柜的历史和意义。约柜是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命令他百姓制作的会幕中间的一个部分。约柜是个由内外都用金子包裹的皂荚木所做的一个柜子，其中有两块刻了十诫的石板，而且这个约柜上有一个全部用金子做的施恩座。这个施恩座的两头是基路伯，约柜象征神的荣耀和同在。在圣经中，约柜有三个最主要的意义。第一，约柜是神百姓经历神同在显现和启示的地方。出埃及记25:22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显现同在和明白听神的话是同样的意思。当神的百姓听和明白神的话，就是在经历神的同在和显现。第二，约柜是神的百姓献赎罪祭和罪被赦免的地方。在旧约的时候，赎罪日的时候，祭司要为神的百姓献赎罪祭，用献赎罪祭的公牛的血弹在施恩座前七次。第三，约柜他带领神的百姓经历旷野，征服迦南以及审判迦南地的仇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出发，经过旷野，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先征服耶利哥城，再征服全迦南地，都是约柜在前面带领他们的。约书亚记18:1说，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治了。诗篇99篇说，约柜是神统治万民的地方。所以这三个重点就是，第一，约柜是神百姓经历神同在显现启示的地方。约柜是神百姓献赎罪祭和罪被赦免的地方。约柜也带领神的百姓经历旷野，征服迦南，审判仇。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看，旧约中的约柜预表象征了新约的基督。基督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基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主耶稣他亲自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作为天上的大祭司，他在天上的帐幕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今天我们在基督复活的日子，主日敬拜的时候，也在神的同在之中，在天上大祭司基督的带领之下，以祭司的身份献上我们悔改的灵祭，见证基督永远赎罪祭在我们的里面的称义和成圣的果效。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约柜预表了新约的基督， 约柜本身它有传达属灵的原则，它本身这个柜子的本身，这个物件的本身没有什么奇妙的神秘的力量，而是神要用这个物件的制作以及这物件本身来教导关于神国度属灵的真理和原则。所以我们从约柜的制作和约柜带领以色列的历史，然后从新约的启示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两个重点，两个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神要他的百姓按照他的命令的方式与他们同在。神要他的百姓按照他所命定的方式与他们同在。神要在他的同在之中来教导、带领、拯救、祝福他的百姓。第二，因为基督的复活升天，旧约和与圣殿有关的所有的事物都已经终止了。基督就是约柜所象征和预表的实体。基督是会幕，基督是圣殿，基督是约柜，基督是大祭司，基督本身也是祭物。所以当基督来到地上复活升天得荣耀的时候，所有与耶路撒冷有关的那些外在的属物质的事物就过去了，就终止了。因此耶利米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我们知道耶利米所指的那些日子，是指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重建的日子，同时也是指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的新约时期的教会。因此自从第一个圣殿被毁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约柜。我们现在来看看约柜的历史。今天的经文记录了大卫在第一次要把约柜运到大卫城失败以后，他个人经历了属灵的复兴，并且带领全体以色列人在神的同在中经历神国度的重建与复兴。阿摩斯书和使徒行传中所说的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要神的百姓回顾和思想，明白大卫在这个时候为约柜预备帐幕的历史之中所蕴藏的、所教导我们的神国度复兴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告诉我们，在神的同在之中经历国度的重建与复兴，在神的同在中经历神国度的重建与复兴。这段经文有四个重点，我们要分两次来思想。这段经文事实上是从一直到从十五章一节一直到十六章三节，我们今天只讲两个要点。第一是顺服神的话，经历神的同在。顺服神的话，经历神的同在。第二，献上悔改的祭，经历神的同在。献上悔改的祭，经历神的同在。这是今天我们要在前面这半部的经文之中所看到的。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 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永远侍奉他。这是我们读到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讲到大卫顺服神的话，他经历了神的同在，他为约柜建帐幕，他顺服神的话，得着神的同在。我们来先看看大卫，他不是一下子就得着这个同在的，他先失败的。前面讲到十二章，讲到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勇士在神的感动之下，他们到希伯伦要拥护大卫作为以色列王。大卫他心里面他知道，他追求神的同在，他要把神的同在带到神的百姓之间，所以十三章他和全部以色列人商议，要招聚以色列人把约柜从基列耶林运来。那到了十三章时，我们看到他们十三章七节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的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的跳舞唱歌，非常有热心，非常的感动，他们追求神的同在。接下来因为赶车的乌撒因牛惊跳失前蹄，就去扶约柜，结果被神击伤而死。大卫和以色列人都知道要追求神的同在，他们对神有热心，而且这个热心是真诚的。神看起来似乎不讲情理，乌撒也没有任何恶意，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所以大卫刚开始的反应是很正常的，他对神生气，中文翻译是心里愁烦。那接下来是惧怕神，他把约柜运到俄别以东家里，结果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神赐福给他们和他家一切所有。但是到了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大卫就为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并且他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显然是在约柜停留在俄别以东家的三个月，发现神要在这一段他失败的经历之中教导他，他必须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来得着神的同在。大卫必须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来敬拜侍奉神，来重建和复兴神的国度，这是神的旨意。大卫的失败是他光有冲动和热心，却忘记了圣经的真理。他的侍奉和敬拜正离开圣经，走向一种与外邦非利士人文化结合，效法这个世界，随从恶人道路的危险之中。因此神借着乌撒的事件，借着俄别以东家的蒙福，他告诉大卫要回到摩西五经中去查考神所指示的敬拜和侍奉的样式。大卫在失败的时候的反应是回到神的话，这是罗马书中讲的体贴圣灵的事。我们看到一个复兴的模式，俄别以东家的复兴，大卫的复兴，整个以色列祭司的复兴，然后是整个以色列 百姓的复兴和蒙福。我们先看俄别以东家的复兴。我们在后面的经文中发现，俄别以东不是普通人，他们是立位祭司，他们不但负责看守约柜和会幕圣殿的门，他们也是弹琴敬拜神的那些首领。在神还没有复兴的时候，在神国度还没有复兴的时候，约柜在立位祭司家被侍奉敬拜，他们的家蒙受了祝福，俄别以东的全家得着了神同在的复兴，神家庭的侍奉和敬拜是神国度复兴的前奏。家庭的侍奉和敬拜是神国度复兴的前奏。我们来看大卫的复兴。大卫从摩西的律法之中知道神要把约柜安置在会幕之内，并且命令立位人来侍奉办理会幕的事，并且约柜必须只能由立位人来抬。当大卫被神的话光照，他也顺服神的话。当大卫顺服神的话，他就是在经历神的同在，他就是在经历神的显现。这是圣经一贯普遍的原则。新约时期，主耶稣安慰他的那些心爱的门徒，因为他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他们，门徒渴望基督的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这里的显现的意思很广泛，在这个经文中的意思不是指肉眼的看见，而是心里面的知道、清楚和认识。耶稣是说，爱主的人就是遵守主命令的人，那些人会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明白主的旨意，经历主的显现，经历主的同在。所以神国度的复兴必然带来神百姓顺服神的话的现象，顺服神的话的本身就是在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是什么神秘莫测高深的奥秘经历和感动，而是因为顺服神的话，并且在生活行为中彰显出来。接下来的3到15节经文之中，我们看到大卫召聚了以色列百姓，又特别召集了祭司和利未人。这一段经文讲到大卫预备祭司的国度，他叫这些祭司献上悔改的祭，他们经历到神的同在。预备祭司国度，献上悔改祭的同在。大卫自己先查考圣经，他明白神不但要立位人抬约柜，并且是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制度。神的旨意是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大卫把他所学习到的圣经真理，把他自己经历神同在教导他的百姓，他向他们解释摩西律法以及摩西所设立的敬拜侍奉的规定。十二节他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扛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大卫解释圣经，并指出他们在侍奉和敬拜上冒犯了神，所以神刑罚他们。利未人顺服神的话，顺服大卫，他们按照摩西律法自洁。民数记第八章告诉我们，祭司的自洁是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这是旧约的一个外面的洁净礼仪，但是这个外面的洁净礼仪代表了他们内心受圣灵感动的悔改认罪。他们在大卫的带领之下献上了悔改的灵祭，和我们今天在聚会敬拜中所做的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没有这个外面的洁净礼仪仪式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利未祭司的复兴，利未以色列利未祭司的悔改认罪，彰显了他们内住的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就是经历神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的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救恩真理。内住的圣灵的工作，就是透过神的话的引导，让我们回转向神，也就是悔改认罪。真正的悔改认罪，正是经历神的同在。这些人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的心里受割礼的真犹太人。历代志的作者是要那些从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学习到，神国度真正的复兴在于神百姓被神的话光照，并且悔改认罪。当我们读以斯拉书中去，我们就看到以斯拉书中记录了祭司以斯拉带着百姓重建圣殿，带着百姓真实悔改认罪的情形。以斯拉时代的圣殿被重建了，虽然他们没有看到约柜，但是他们也经历了神的同在，因为他们顺服大卫所设立的敬拜规范，他们顺服神的话，悔改认罪，表现在他们的生活和侍奉上。这些都是神同在的标志。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了约柜所带来神同在、神国度复兴和重建的两个原则。第一，顺服神话语的同在。当基督徒顺服神的话，就是在经历神的同在。第二，献上悔改祭的同在。当基督徒过着一个悔改认罪的生活，他就是在经历神的同在。现在要问的问题是，这是你的生活样式吗？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是的话，那你就走在与神同在的路上。也许你身体上没有很大的 感动、流泪等等的情形。但是你的悔改认罪，你顺服神的话，就是神同在的经历。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到许多的神国的复兴，教会的复兴。其中一次是18世纪美国的第一次大觉醒 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 当时神兴起了一位美国最重要的神学家、牧师和属灵的领袖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处在当时复兴的时候所掀起的热情澎湃的浪潮之中，他按照圣经的真理和纯正的教义，以及他牧会的经历，他冷静地为当时的教会把脉诊断，教导基督徒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复兴。1746年，他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宗教情操真伪辨》（Religious Affections）。宗教情操真伪辨这本书被认为是对基督徒属灵生命论述最杰出的著作。这本书的文字非常简单，没有深奥的神学用语，他用一系列的短文分析了真正宗教热情是什么，以及其重要性。他然后指出哪一些是虚假的冲动和热情。最后他列出了一个清单，14个项目的清单，作为验证真正属灵复兴的标志。他在结语中，在这本书的最后的结语中说，假如今天基督徒都遵守了圣经所教导关于救恩的真实经历，那教会就会免掉不少的麻烦。圣经告诉我们，在这方面主要是要凭基督徒实际顺服的果子来判断自己和他人。我们只要遵守这一点，就比任何事都更有力的揭穿假冒与自欺，也能挽救我们脱离那些人为学理所造成的无穷尽困扰。这是爱德华兹在 Jonathan Edwards 在最后的结语的一部分，我把它摘录下来。在今天热烈追求感情和个人经历的时代，200年前爱德华兹所写的是除了圣经以外，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检视个人和教会是否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一条准绳。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呼召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们需要热心的去追求神同在的经历。我们需要热心追求神同在的经历。神的同在的确是基督徒最蒙福的经历，是基督徒当追求的，也是最容易误解的经历。我们今天处在和大卫时期一样的环境，在大卫的时期，他们虽然追求要把约柜抬回到他们中间，他们极力热心的去敬拜神，他们的热心是真的，但是他们违背了圣经的原则，他们效法了外邦非利士人的模式来追求神的同在。因此神管教了大卫和当时的利未祭司。大卫首先顺服神的话，悔改认罪，并且教导利未祭司侍奉约柜的命令，结果他们就得着了神的同在。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是经历神不变的真理。神的同在不是神秘主义和金钱主义所追求的那种虚空的身体上的感动。神的同在是靠着恩典顺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致使我们思想意念上言语行为上一切发于我们本性的恶。约柜如何带领以色列漂流旷野征服迦南，约柜基督的灵也要同样的带领我们顺服他在成圣的道路上往前。这就是神的同在。顺服神的话所发出的开始于心思意念上的转变，然后彰显在言语和行为上的转变，这就是神同在的标志。顺服神的话，悔改认罪的生活，就是在经历神的同在，就是在经历主对你的显现。你爱主吗？你顺服主吗？你愿意经历他向你显现吗？让我们一起追求合于圣经的神的同在。第二，我们需要成为俄别以东的家。我们需要成为俄别以东的家。也许今天我们生长在一个没有大复兴的时代，神国度的复兴、教会的复兴是每一个时代神的百姓所盼望，但是我们看我们的周围，我们看不到复兴的景象，我们如同被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约柜在俄别以东家得到真实的合于圣经真理的敬拜侍奉，蒙受神的祝福，也光照了大卫，导致大卫悔改认罪的复兴，然后扩张到整个以色列祭司和以色列百姓。在今天的经文就在呼召我们成为今天的俄别以东。我们必须要有家庭的敬拜，每一天和家人，或者在网站上和弟兄姐妹唱诗篇、读经、祷告的敬拜。你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有敬拜诗篇，有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的经文，每一天至少把自己分别出来，有20分钟来思想神的话，来敬拜神，来唱诗篇。你愿意蒙神的祝福吗？你愿意成为今天的俄别以东吗？你愿意主复兴我们，使我们顺服他的话，经历他的同在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顺服你话语的能力，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得着你的祝福，像你当初祝福俄别以东一样，求你在各地兴起俄别以东，得着你教会的复兴。我们盼望你的再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聚会在这边结束。我们礼拜五启示录查经见。